一生安息。我们已经读了六章，今天咬还有四章，我们准备把它做完。那么现在我们读第七章，请还有一点啊，还有请这边。
第七章，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萨利亚的儿子，亚萨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萨都的儿子，萨都是亚希图的儿子，亚希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亚萨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基亚的儿子，希拉基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弥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他连德，麦子100科尔，酒100巴赫，油100巴赫，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是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弥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好，谢谢。我们这个以斯拉记啊，要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我们读过的，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那里是说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第一次，也是第一批，在古列王的年代， 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批。那么这一批是跟着所罗巴白和大祭司耶稣亚一同回来的，就是我们读过了这个六章啊，整个这个六章。那么今天从第七章起，就是第二批回来的人了，这是跟着以斯拉回来的。那么以斯拉这个年代，距离第一批回来的年代有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想把这个历史背景的年代，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来提一下。第一个，我们知道古列这个王下命令，古列这个王他做了多少年呢的王呢？是做了八年的王，这是我们上次说过，他做了八年以后，就是他的儿子做，他的儿子做。对不起啊，我说错了，第一个王是做了六年，第二个是他的儿子做了八年，第一次他是做六年，古列他的儿子做了八年，他儿子就是亚哈水母，这是上次我们说的第四章第六节，亚哈水母啊，他的儿子大儿子长子做了八年，亚哈水母。然后第四章的第七节就有亚达薛西，就是古列的第二个儿子，或者是他的小儿子做王，这个王做了不到一年，不到一年。然后紧接着就是大利乌，就是我们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就有一个大利乌。大利乌我们说过是古列王的女婿，他做王做了三十五年，大利乌做王做了三十五年，他做王比较长，圣殿的建造就停止到大利乌王第二年，不是停下来吗？一直到第二年以后又开始建造啊，又开始建造。好，那么这个大利乌就做了王三十五年。那么以斯拉所记载的第一批的人回来的人，大概就到大利乌这个时候把圣殿建完就停下来了啊，所罗巴白和耶稣亚到这个时候。那么大利乌以后又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亚哈水母，这个王叫亚哈水母。这个亚哈水母是一个王，那么我们就把请把以斯帖记翻过来，我们往后面翻，过了尼希米就是以斯帖，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以斯拉往后面翻，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水母做王，从印度到波斯，统治127省。亚哈水母王在苏川城的宫根基，这就是亚哈水母王。这个王做了21年，他是王的年代，他做了21年。那么这个王的年代，那么我们是在以斯帖里面呢、啊，他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原来啊有一个王后叫做瓦斯提，后来啊又另外立了一位王后，就是以斯帖，这是以斯帖。以斯帖是一个犹太人，立了他，立了他以后，以斯帖做了王后以后，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啊，本来啊在这个王亚哈水母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要把 哈曼，就是这个哈曼这个人要把要杀灭以色列犹太人的灭绝。后来就是以斯帖这个王后拯救了他，而且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是非在当时在苏珊啊，在这个王宫啊也都传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这里说的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这个亚达薛西就是亚哈水鲁的儿子，就是亚哈水鲁。
同名同姓，
哪一个？
以斯帖那个第一章一节的亚哈水鲁跟那个
啊，对，我们曾经说过亚哈水鲁也好，亚达薛西也好，他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上次我们说这就是王，波斯的王的名字叫做亚哈水鲁、亚达薛西、达利乌，这都是他王的名字。有的叫做 King， 有的叫 Great King， 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都叫王，啊，他都称他做王。那么这个亚达薛西就是亚哈水鲁的儿子，他就做王了，啊，他就做王了。所以以斯拉记啊，就是记载亚达薛西做王时候的情况，啊，做王时候的情况。那么这个王做了多少年呢？做了四十一年，做了四十一年。所以我们可以算算这个年代，第一批人啊是从古列元年就开始回来。那么古列做王做了六年，他的儿子做王有八年，再加一年，这是九年，九年的六年，十五年，十五年再加上大利乌的三十五年，五十年，五十年你还加上亚哈水鲁的二十一年，七十一年，七十一年现在才到了亚达薛西的，好，那么以斯拉才回来，所以这中间就差相差几十年的时间。啊，几十年的时间，啊，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又过了几十年，那么我想不会是七十几年了，啊，不会是七十几年，因为呢，这个古列他不一定是元年，他们就开始回来第一批人，可能一般考察他可能是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开始动身，第一年他是下的命令，啊，准许他们回来，在古列元年下的命令，那么这是历史背景。所以以斯拉应该就比他们晚可能五十年到六十年的时间，是吧？第二批人会来。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斯拉的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这个年间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七章的第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啊，就是第七年的时候，第七年。那么有一个以斯拉，他是好一下西乃雅的儿子，这里啊就是把他的家谱写出来。看来他也是祭司的后代，因为说到第五节最后是大祭司亚兰的儿子，他是祭司利亚撒的后代，啊，他是祭司的后代，这是他的家谱。刚刚我们讲的是讲历史背景，是讲的年代，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讲说他的背景，他的家谱。那么因为他的家谱这里有，那么我们还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历代之上第六章，第三节开始读历代之上第六章从第三节起我们开始读。我们现在呢因为要查考圣经，要弄清楚，请大家记下来， 要记一下，因为也可能有以后啊，可能有时间了、啊，你们要去带领人读《以斯拉记》。那么别人家问问题了、啊，啊，你就把他的家谱要说出来，对不对？也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读的时候呢，谭主任就在那里说了，他说我们好像是进神学院的，因为我们都要查清楚。那么第七章的第六章的第三节。暗门的儿子是亚门摩西还有女儿米利安，亚门的儿子是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第四节就是以利亚撒生非尼哈，你看哈，这是以利亚撒的后代，以利亚撒生非尼哈。一字往后面我们翻过来，请我们翻到第四节。那么一字传下来就是亚门的后裔，请我们就读《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十四节，这个后面哈，十四节，亚撒利亚生希莱亚，希莱亚生约撒达。十五节，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撒达也被掳去。好，这个《历代志》的上第六章。记载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后裔，就记到亚撒达为止，记到亚撒达为止。那么这个亚撒达，我们把这个名字记好啊，亚撒达。那么我们在读啊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上次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请把再翻过来请你这一个地方啊你不要把它丢掉了。那么我们再翻过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上一次我们读过以斯拉记第三章，因为我们翻过回来了，我们还来看一看以斯拉记第三章。好，这里是说到这个所罗巴白和耶稣雅他们第一次回来的人来见圣殿。那么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白，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刚刚我们说到约撒达，那么这个耶稣雅第一次回来，这个耶稣雅就是约撒达的儿子，因为这个约撒达是被掳去的，他是祭司的后代，所以耶稣雅是祭司的后代，祭司的后代。那么耶稣雅就是约撒达的儿子，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是第六章，有被掳了吗？啊，那个时候他被掳去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翻过来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七章啊，第五节，先看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亚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门的儿子。这一个次序就跟我们读的刚刚历代志上第六章是一样的啊，第六章是一样的，因为第六章啊它是从前面说起来，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四节，以利亚撒是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苏，亚比苏生布基，看到没有？这个第六章的第四节，以利亚撒生非尼哈，非尼哈生亚比苏，亚比苏生布基。那么在以斯拉记第七章是说，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亚比苏是非尼哈的儿子，非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好不好？以利亚撒就是亚门的儿子，对不对？这就接起来了。好，接起来呢还没有完，我们还要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的第一节， 现在我们要具体看这个事了。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一个以斯拉，他是西奈亚的儿子，西奈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这里有一个西奈亚。那我们把第六章，就是历代之上的第六章，我们再翻过来，请翻过来，第六章的14节，亚撒利亚生于西奈亚，西奈亚生于约撒达，看到没有？那么看来这个西奈亚，约撒达是西奈亚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耶稣亚又是约撒达的儿子，对不对？这是我们刚刚说了。那么现在看来啊，以斯拉也是西奈亚的儿子，对不对？我们刚刚你看，我们现在是读的第一节，以斯拉他是西奈亚的儿子，看到没有？好了，那么看来啊，以斯拉和约撒达是弟兄，跟约撒达是弟兄，对不对？因为都是西奈亚的儿子，跟约撒达是弟兄。那么看来啊，如果按照这个家谱来看，耶稣亚就应该比他还要低一辈，他低一辈。啊，因为在历代之上第六章啊，有一个西奈亚，西奈亚生了约撒达。那么今天这里又说啊，他以斯拉又是西奈亚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这是两个儿子。也可能啊，那么这个以斯拉是他很晚年的时候生的，啊，晚年的时候生的。那么约瑟达是生的比较早，约瑟达就被掳了，被掳的时候，那么约瑟达以后就生了一个耶稣亚，啊，耶稣亚，所以这个家谱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耶
瑟
达以
后
生了一个以斯拉，
不是耶稣亚。啊，就是耶稣亚，那就是我们说的大祭司耶稣亚，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三章第八节，啊，第三章第八节，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对不对？约撒达是哪一个儿子耶稣亚？啊，那么约撒达是谁的儿子呢？约撒达是西奈亚的儿子，对不对？那么以斯拉也是西奈亚的儿子，那么看来约撒达和以斯拉应该是弟兄，啊，那么年龄要相差比较大，这个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啊，一个是，我想在中国人里面可能要大几十岁的都有的，大几十岁的，也就是做工作的40岁以上了，他的爸爸又生了一个小弟弟，这也是可能的。那么我
约撒达会是哥哥，
约撒达肯定是哥哥，被掳的时候把他掳去了，可能掳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多大，可能还是比较小，还是多大我们就不大清楚了，因为这里没有把他年龄说出来，但是我们读家谱就会去这样读了，啊，因为他这里自己就把家谱给你说明了，啊，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么这里今天我们读的以斯拉第7章，这里说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大祭司亚伦的后代。那么看来以斯拉，这一个人，因为是亚伦的后代，所以每一代他的祖先都在那里教训教育他，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到了他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的人。好，现在我们读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敏捷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指成熟的，或者说熟悉的，成熟的，熟悉的，很熟练的。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是摩西的律法书，他对律法是很熟悉。文士这一种工作就是抄写律法书，抄写圣经，抄写，因为他抄写的很多变数很多， 所以他就熟悉了啊，文殊。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以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现在就是亚达薛西王怎么能够同意他请求的？他一定是向王请求，我们就同意了。那么亚达薛西王为什么会同意？这就是神的在帮助他，所以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件事情不是说我想做就做，问题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神就一定要完成啊，出于神的，神就一定要使这件事情完成，因为这是出于神。亚大薛西王，你看神好像是在那里预备一个人叫做以斯帖，就是我们以后要读的这一卷书，预备他去做了亚哈水鲁的王后。然后在他做王后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被拯救了。那么这个亚达薛西王就是那个的儿子，所以他可能从小就听说了这些事情，所以他才能够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神，有一位至高的神，他相信这件事情啊，听见这些事情啊，这都是神做的，神就预备了这个亚达薛西王，所以在这里啊他才允准嘛。第七点，所以在他第七年的时候，就有第二批人，就是以色列人，有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仪器里有上耶路撒冷的，这是第二批人开始上耶路撒冷。第七年第五月，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动身是几什么时候动身呢？是九第九节，是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正月初一到五月初一，走了五个月，对不对？正月要算一个月，一二三四五，啊，四个月，四个月，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好，这是神的手在帮助他。好，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定制考究，考究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寻求，寻求，他定制要寻求来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虽然他是文士，他能够熟练神的律法，通达神的律法，但是还不够，他还得在那里寻求，还得在那里寻求来遵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这一个人，第二次回格的这个人，他的职分，神给他的职事，就是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就是他所做的。第一批人回来，我们读过的第一批人回来，他们来是来恢复神殿，要建造神殿。很多人对于神的律例典章不清楚，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律例，什么叫做典章。律例就是神要人，要以色列人他们对人怎么样对待。律例是神的要求，要求以色列人对人中间的这个关系，比方要孝敬父母，要爱你的邻舍，这个就是他的关系，这叫律例。什么叫典章？典章是神的要求，是要求以色列人对神，对神的要求。比方说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要守安息日，要守神给他们的节日，要献祭，这就叫典章。典章是神对人的要求，叫人怎么样来对神。律例是神对人的要求，要人怎么样对人啊，所以就有律例和典章的区别。那么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以后， 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把所有的律例典章有的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更不知道，在外邦的。那么所以现在他们回来要恢复，是就一定要把神的律例典章要借助以斯拉回来要教训以色列。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以色列人的回来被掳回来也是说到是教会的恢复的问题。那么我想今天呢、啊、教会啊有很多事情已经是和神当初所出时代的教会已经有不同了，已经不同了。比方说许多人都不知道许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去问和他们交通的时候，说到这个教会说到现在的教会的问题，他就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因为他在这个制度里头申请下来，他就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你把圣经的话读给他听，他都没有听过，原来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是这个情况。那么比方说我们奉献的捐钱的时候你必须拿十分之一那么是现在的规定，所以他只知道在这个传统之下我每个月要拿十分之一存出来。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读给他听，他就觉得原来不是这样，他就觉得成了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所以在这里就是要把神的教导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好，下面我们就看第十一节。亚达学习王啊，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是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学习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是专门给他有一个谕旨，是怎么写的呢？就是诸王之王亚达学习达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凌云是中文的翻译，就是等等就说一下十三节，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了，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你看这是第二次的回归，和以色列同去。十四节，王与七个盟士既然差你去，就是在当时波斯王的周围有七个盟士他们都向王建议可以回去，在以色列以色列人凡是愿意回去的利未人也好祭司也好可以和他一起回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那么看来亚达学习王是要按照神的律法书要以斯拉去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十五节，又带金银，就是王和盟士甘心献给主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十七节，所以你当用这金银基数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得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照你们神的旨意。你看这个亚达学习王啊是说要遵照神的旨意，他是一个外邦王啊但是他一定是受了神的教导，以后我们在读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方面的历史的背景，神在哪里先有做工作。十九点，所交给你们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殿前，你神殿里若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自取。这一个是下的谕旨是给以斯拉的专门皇帝下了一道命令给他给他一个文件一个文书让他带回到犹大去。第二十一节，我亚达学习王又降旨于河西的一切库官，这个文件这个旨就下给河西的这些库官，库官就是管理王的库库房的府库的这些官，那亚达学习就向他们下命令 河西就是指到约旦河以西啊，就是犹太国以色列国，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啊。这个王是很开恩的 啊，要什么都要给他办，就是银子直到一百他连的，麦子一百块，酒一百巴特，油一百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之神的殿详细办理。你看，这是天上的神，他是敬畏天上的神，为了要侍奉天上的神，要他们继续的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我们众子的国呢？所以看来这个波斯王，他除了还相信他们波斯的那些偶像以外，他这里相信在于是天主，天上还有一位神啊，这一个相信这个概念在他的信仰里面，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不简单，这就是圣座。二十四节，我有小于你们，至于祭司立为人歌唱的守门的和遗体拟定在圣殿里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麻税。你看，把这些侍奉神的人的税都免掉了啊，免掉了，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特别的一件事情。二十五节他又说，以斯拉要照你照着你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他反而要以斯拉把律法要交给以色列人啊，要按照神的律法来管理他们，要按照神的律法来立士师，来立审判官，审判以色列人啊，这些都是恢复啊。因为我们说以斯拉的执事就是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是神要做这些方面的事情。二十六节，凡不遵行以神律法和王命令的，就当速速增加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甲，或囚禁，给了他这个权了啊，甚至有死刑他都可以执行，如果不听神的命令。二十七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应当使王起这心意，要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看来当时第一次所罗巴伯他们建的神的殿，可能有的地方损坏了，修饰。又在王和盟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为什么是军长的面前施恩于我？因为他们王派了军长，派了兵护送他啊，等等，我们要读到第八章，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人中召聚你首领与我一同上台啊。那么我们看以斯拉这个人，一定是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志，有一个心愿，要回到耶路撒冷啊，要来看望耶路撒冷。第二个，他就在神面前就祷告，切切的祷告，祷告以后，然后他才向王祈求，因为他先向神祈求，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他这件事情是不错的，所以神就感动了王，王就允准他所祈求啊，这是第六节，王允准他一切所求，是因为是耶和华他是个手帮助他。我想这是第七章，我们就知道这是第二批回来的人。现在呢，我们要读第八章。
剩下那个第七节有个
啊，
尼提宁是什么？
啊，尼提宁呢？我们上一次啊已经说过了。尼提宁呢，就是有一批人，我们把请把第二章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四十三节我们翻过来。四十三节，尼提宁就是殿狱，就是在圣殿里面当差的人。就叫第七节。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请读第八章。
第八章，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属非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里，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属巴路的后裔就是 释迦尼的子孙有萨迦利亚，从着他按家谱计算，男丁150人，属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从着他有男丁200，属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西的儿子，从着他有男丁300，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从着他有男丁50，属以兰的子孙有亚哈利亚的儿子耶筛亚，从着他有男丁70，属释法提亚的子孙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巴蒂亚，从着他有男丁80，属约雅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厄巴迪亚，从着他有男丁218，属示罗密的子孙有约西斐的儿子，从着他有男丁160，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迦利亚，从着他有男丁28，属雅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南，从着他有男丁110，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士玛雅，从着他们有男丁60，属比格瓦以的子孙有乌泰和萨布，从着他们有男丁70。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召首领以利以谢、亚列、士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撒迦利亚、米舒兰，又召教习约亚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基斐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哈扎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银器重100他连德，金子100他连德，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紧紧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正月12日，我们在亚哈图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第4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非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雅的儿子约撒拔和兵内的儿子挪亚底，当时都点的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裸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 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
好，谢谢。这个第八章，这里就记载了第二批回来的人的家谱和他们的数目啊，从第一节起。那么第十五节，就他们走到亚哈瓦河边，在那里住了三天。他们就查看啊来的这些人里面，这个发现呢没有利未人在里面，他们是一定要把利未人带进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啊，圣殿里边是需要有利未人，他们有专门的知识，所以在这里啊，他们又去寻找利未人啊，把人好，然后啊，他们就开始动身了啊。同时，我们看见这里也有尼提林是做殿狱的，在殿里面劈柴生火的，做这些人。好，这里就是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就是数点第二次和以斯拉回来的这些人。然后从第二十一节起，我们就看他们就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要开始动身要往耶路撒冷去，很重要一个就是全除了以斯拉这个人在神面前要祷告，经常祷告禁食以外，还是全体以色列人要宣告禁食，这个也是神的典章和律例，开始告诉他们一定要向神求，向神祷告，所以要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禁食就是或者为了某一个人专一的祷告，好，那一顿饭我不吃，就是刻苦己心。那么因为吃饭是我正常的需要，是神要我身体正常的需要，但是这个难处来了，我要好好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禁食刻苦我自己的心和身体，好，再这样向神祷告，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啊。这个祷告的目的就是我们这么多人才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因为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要到那里去侍奉神。第二十二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些寻求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又求了神，现在我又去求人，我就觉得这是羞耻的事情。但是在以斯拉这里，我们就看见以斯拉这一个人啊，他里面是要靠神，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的信心好像没有这么大，所以他一直求我啊，我让他派了兵来保护他。所以我们读第三十一节，今天的第八章三十一节，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你看呢、啊？他们是正月一号，正月初一是从巴比伦动身，对不对？我们读第七章是正月初一动身，五月初一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在哈瓦河河边，他们就一直住到十二日，看到没有？到十二号，他们又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你看路上还有仇敌，还有埋伏之人的手。好，第二十三节，所以我们尽是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他向神祷告，神应允了他们。那么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就是他把他们所带来的金银铜器要献给神的都称了，交给祭司长十二个人， 交给他们的手里。交给他们以后，让他们保管好，一直把这些东西带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以后，然后再交给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祭司长和利未人，把这些交给他们。所以第二十八节，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就说你们这些族长啊，这些祭司长要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要为圣啊，比如说的金器银器都要为圣。金银还有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族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过两次秤，第一次秤是交给他们的时候过一次秤，第二次是到了耶路撒冷还要过一次秤啊，就交给神的殿了。三十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照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和华，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好，这些都交给他们有专人保管，带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进食祷告，有分派人管理，然后他们依靠神，他们就得胜了。所以三十一节那里说，3月12日他们就开始得胜。三十二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天。第三十三节，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通过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伊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撒法和宾卫的儿子耶利亚、罗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照分量写在册上。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忠忠心心的把这些东西拿去。我想这一个态度是对的，我们对于神的财产、神的奉献，一分钱都不能乱自己拿来用，没有，一定不可以，一定是要为着神用。好，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他们从掳盗之地归回的人，这一批人就像以色列的神仙犯忌，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奉献的。三十六节，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王还有一个谕旨是交给这些省长给总督的，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这里我们就看这是神在那里做，神在那里保守。好，现在呢，我们要请读第九章。
第九章，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伯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震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 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刚刚说以斯拉的一个职事，就是要把神的律例和典章教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住了七十年被掳以后，已经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神的律例和典章，不知道，所以就教给他们。那么现在我们来读第九章，就发现这里有一件很重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拒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的这些国人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的罪魁。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七十年，他们在巴比伦就学会了很多外邦的误会，在巴比伦。那么第一批和所罗巴白和耶稣要归回回来的人啊，在以斯拉记的前六章归回来这些人，现在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也住了差不多六十多年了。那么这一批人也不懂得神的律例和典章，那么这些归回的人在现在在耶路撒冷，在河西，就是约旦河西这些地方，他们仍然是这种行为，和外邦人结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男的也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不但是这样，而且官长和首领都是这样做，都是这样做。所以这就当以斯拉一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好，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律法，以色列人这些事情是罪，过去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犯罪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现在他们如果不回归不恢复，那么结果神的愤怒还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好，所以第四节，凡为以色列人神言语战惊的人，都因着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就是有一批人，他们听见了神的话，知道这些人被掳归回的人做了很错的事情，所以他们为着神的话战惊，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才会战惊。如果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你讲什么，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啊，这是两回事情啊。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听见神的话，他里面觉得不平安，我一定要寻求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讲，是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第四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人，都因着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聚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完祭司。坐在那里，对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他们看见因为违背了神的话。而我想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敬畏之心。如果圣经上是说不能这样做，而我们做了，或者我们不知道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最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一定要寻求神啊，到底我应该怎样做。你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或者你觉得说无所谓，好了，你既然无所谓，神就让你去，最后你就落得越过越深。所以到第五节，献完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他不但跪下，他也举手在那里祷告，因为他里面是非常的重啊，非常的重。我想我曾经交通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举手，那是根据里面的需要，你觉得很重可以举手，这是没有错。但是不是说这是作为一个礼节，或者说一个外面的形式就没有意思了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来举手就没有意思。如果你里面有感觉觉得很重，我是要举手向神祷告，甚至于我要跪在哪里祷告，我流泪在哪里祷告，都是对，那是根据你里面的感觉。他的祷告了，第六节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我报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临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深重，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的第一件事情，那是认罪，这是非常的重要。首先你要看见，你只有在神的面前认罪，你才能够让你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看见罪，你觉得我今天生活得很好，我和神中间没有出问题，或者很好，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实际上你和神已经出了问题。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祷告都需要认罪，都需要主的血的洁净，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在神的面前。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定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做瞎子之中稍微复兴。这里就是说了一个复兴的问题，以色列人现在稍稍有一点复兴，本来他们是没有办法，他们赶已经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到外邦去做奴隶。现在是他们回来，就是使他们恢复，回来使他们有复兴。复兴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葺毁坏之处，是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都强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使他们建殿，使他们在这里有保护啊，强烈的意思能有一个保护，在耶路撒冷给犹大，神的同在就是他们的保护，圣殿就是神能住在那里。所以第四节，我们的神啊，即使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中先生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孽之地，是污秽之地，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真的是就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污秽了，满脸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秘密。求他们的平安，就是为了要得着在他们的下面得着平安，我们就不顾神的律法啊，我们就去求这个平安。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着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这是神应许他们，一定要分别出来，一定要和外邦人分别出来，和不信的人要分别出来，这样神会祝福他们。十三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如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在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治事的民结亲呢？如果这样行，你不像我，岂不像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意思这些人是归回的人，甚至要他们有复兴，有复兴，要在神的面前重新恢复，一定要听神的命令，一定要听神的话，而不能够违背神的命令，任自妄为，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否则神就可以把这些人都灭绝，不要。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的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来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一篇完全是一个认罪的祷告，恳求的祷告，认罪的祷告。他为以色列人认罪，而且是在献晚祭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还在晚上要向神献祭，献赎罪祭。而且在那里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你摸着他的灵，这个灵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痛悔的灵，痛悔的灵，一个谦卑的灵。所以他说我的脸上都蒙羞啊，不敢仰面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罪实在是太重了，实在太重了。好，我们今天呢要想把第四章要把它读完，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够读，
可
不可以？
可以。第十章，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苏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兴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奉你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敏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耶稣雅的子孙约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雅利、基大利，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因麦的子孙中有哈拿尼、 西巴蒂亚、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以利亚、士玛雅、耶歇、乌西亚；巴施户尔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马西亚、以实玛利、拿产业、约萨拔、以利亚撒；利未人中有约萨拔、士买、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还有皮他西亚、犹大、以利以谢；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什；守门的人中有沙龙、提连、乌利；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拉米、耶西亚、马基亚、米亚明、以利亚亚撒、马基亚、比拿雅；以兰的子孙中有马他尼、撒加利亚、耶歇、亚底、耶利米、以利亚；撒士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以利亚什、马他尼、耶利莫、撒拔、亚基撒；比拜的子孙中有约哈南、哈拿尼亚、撒拜、亚勒；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舒兰、马路、亚大雅、亚述、士雅、耶利莫；巴哈摩雅的子孙中有阿比拿、基拉、比拉雅、亚基亚、马他尼、比萨列、丁内、马拿西；哈林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谢、伊士雅、马基亚、士玛雅、西缅、便雅敏、马路、士玛利亚；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乃、马达他、萨拔、以利法列、耶利买、马拿西、士买；巴尼的子孙中有马代、暗兰、乌盆、比拿雅、比迪亚、基路、瓦尼亚、米利莫、以利亚什、马他尼、马特乃、雅扫、巴尼、丁内、士买、士利米亚、拿丹、亚大雅、马拿比拜、沙塞、沙赖、亚萨利、士利米亚、士玛利亚、沙龙、亚玛利亚、约瑟、尼坡的子孙中有耶利、马他提亚、萨拔、西比拿、亚代、约尔、比拿雅。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
好，谢谢。这个第四章啊，这里继续说到以斯拉的这个祷告。他的祷告第一节告诉我们是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他在那里祷告，在神的殿前匍匐的时候，就有以色列的男女孩童就是后代，他们都来聚集在以斯拉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苦，因为他们原来做的不知道不清楚，聚了外邦女子，那么现在他们就痛苦了，知道有罪了。好，这里就有一个人就是斯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居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修这一切的契，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兵之人所立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也当奉命而行。认罪以后就很重要的就是要对付，就是对付，就是把这一切不应该的、不合律法的，就应该把它离去，所以起来就要对付。第七节，他们就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不管第一次的还是这一次的，只要归回，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谕令三日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抄家，然后离开这个会，意思就是说不把你当做以色列人的会你不能来，那就是代表神啊把他们离弃了那时就是9月20，他是5月1号到的耶路撒冷，现在到9月20号，他们就下了这个命令。 好，第四六节，被掳归位的人如此而行，即使以斯拉和其处长按照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四月初一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据外邦女子的人数。那么就是说到第二年了，啊，他不是五月一号到了，那么过了今年到第二年的正月一日他把它查清楚了。啊，我想啊，我们坐到这里啊，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婚姻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婚姻是指的两个方面，因为从以色列人来讲，整个的以色列人来讲，应该是预表现在的教会，预表教会。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是说我们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那么我最近啊。就是前几天接到一封信，是从大陆啊，有一个姊妹，她的子女啊，就向她问问题，她就把这封信寄给我，她里头有几句话，啊，这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的，她说啊，她就问，在大陆啊，有些年长的这个弟兄，啊，这个和的姊妹，问他们关于婚姻的问题，同时啊，她也听见香港这个福音广播电台。有广播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有一次啊，福音广播电台请了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解答问题，就问他同性恋是不是罪？这个传道人讲不是罪，
啊，
不是罪，同性还做什么？所以这个姊妹听了就吓了一跳。那么我们知道啊，现在有些传道人是主张同性恋的，你们都知道，有些牧师就是同性恋的。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了。啊，有啊，在美国这些都有啊，不是没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孩子，一个男朋友，啊，他说他们在合作的时候，可不可以先同居后结婚？这个也说是可以，你就很害怕了，好不好？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了。我想这个基督徒的婚姻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交通，一个是个人这个婚姻的问题。好，我想第一处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他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婚姻只有一次，没有二次。神配合了就不能分开。那么你说我结婚的时候不知道神配合我，我怎么知道的？那么我就是好像马马虎虎就结婚了，我都没有弄清楚。那个就叫做神的配合。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啊，在结婚的时候啊，常常眼睛啊有点糊涂，或者有点瞎眼，啊，这好像当时没有看清楚。啊，不看清楚你又愿意啊，那么就是这个就叫出于神了，神允许，神同意，因为两相方情愿就得了就行了，不管你看没看清楚，那么十字架你就以后要自己背了。好了，这一件就不能再离婚了，在基督徒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再离婚，这就叫神的配合。你不要怪神了，啊，神给了你一个自由意志，你并没有去求神，对不对？你如果好好求神，你说我要听清楚神的话，到底这个是不是我的对象？啊，神你要给我看，啊，常常人就是有点糊涂了，啊，有点模糊了。好了，这个结婚了，那么这个婚姻是承认，不可以再离婚，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不管什么情况，啊，那么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和外邦人结婚？好，那么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 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十四节，四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缘故相配，不要同父异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基督和鄙劣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好，我想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基督徒是要分别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要解决婚姻的问题，那么你最好是在基督徒中间来解决，因为今后你们要重走道路的问题就很麻烦。如果你没有找到不是一个信主的人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是要照着圣经上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你现在没有找到基督徒，你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也非常喜欢你，你也非常喜欢他，那怎么办呢？不要紧，你把他带来得救，因为你信主了吗？你像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认识这个主啊，非常的爱我啊，这个主我认识，他是我的神，我的主。那么你就把你的福音传给他，带给他，让他来信主。所以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青年的基督徒，他有一个不信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去干涉他，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嘛，你一定要告诉他，把他带来得救。这种事情我就碰见有啊，啊，这个有一个姊妹啊，啊，曾经参加我们这个青年聚会，这个我和青年人聚会的时候啊，因为她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没有信主，她不敢告诉别人，都是悄悄的在外面破处，啊，不敢。那么有一次，因为一讲啊，人家一讲就要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听就是不信，怎么办呢？后来有一次呢，他们就让我在青年人中间来说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你如果你有，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有啊，我说按照原则，你有不要紧，你就带他到教会来，把福音传给他，让他听福音，让他得救，你救一个人嘛。好，结果这个姊妹啊，就是大胆就这样做了。啊，幸好那个时候呢，就是几年前，我也参加他们星期六晚上的福音传福音的聚会，我就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福音组，带来人啊，直接谈，那个效果非常好，基本上不敢说百分之百来的人都信主，一谈他就信。那么后来我们就给这个男孩子谈福音，一谈他接受了，啊，以后过了不久他就受浸了，现在他也是一个很追求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想，结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一定，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你就要最好找一个基督徒结婚。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不是基督徒，你就把他带来信主啊。我想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就是说，两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就结婚了，两个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信主嘛啊。那么现在啊，其中有一个信主了，有一个还没有信，那怎么办呢？啊，也不能离婚啊。这个我们也请读一书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章第四节。至于那已经嫁具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那是主所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忍痛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第四节，所以你是一个基督，这里指基督徒也好，指有基督徒，你先不是基督徒，你们结了婚以后有一个成为基督徒了，这里是不能离弃的，妻子不能离弃丈夫，丈夫也不能离弃妻子。如果离弃了，最好是和好，否则不要再结婚，因为再结婚就是破坏了第一次那个婚姻。所以主说，如果离了婚再结婚的，那就是犯淫了，不能有第二次的结婚，要你就准备不结婚了啊。有一种情况就是她的丈夫一直在淫乱犯罪，有这种情况，一种淫乱的缘故，这个妻子就离开丈夫，但是你要准备离开可以，你就不能够再结婚，或者你为你的丈夫祷告求主拯救他啊，也许时间你就等待这个时间，等待他找回来，这个没有办法了。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那么你为什么第一次你要给他结婚？对不对？第一次你就没有看清楚。这里的没有结婚的人，有一个弟兄说得很清楚，他说你眼睛睁大一点看啊，一定要睁大一点看啊，如果你看不清楚，你千万不要闭上啊。我想在这个情况这里告诉我们。好，下面告诉我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他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有一个基督徒，两夫妻，有一个男的是基督徒了，他的妻子是不幸的，他也愿意和他同住，你就不要离弃他，还要住在一起。第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啊，这里是说到和睦的问题，因为这一个第一次的婚姻的一是神承认的，神就配合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吃了，人不能随便离弃。第十四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是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但是十五节，他说让不幸的人离去，就由他们去吧。这里有一条，我是信主的人，我不离弃，你愿意和我同住，我和你同住。实在说，你是不信主的人，你以为我是基督徒，你要离去，那我只有为你祷告，那就让你去吧。但是我也不能够再结婚了，对不对？我维持那个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这个婚姻的问题一定在什么面前？要是什么？要维持那个婚姻。但是你说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可以是一定赦免。但是你既然是基督徒了，你就按照基督徒的走。如果你在没有信主以前，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结了婚又离婚，离婚他又娶妻子了，这是一个罪。但是他信主的时候，他承认这个罪，主能赦免他。但是你第二次结婚以后就不要离弃了啊，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知道啊。我想啊，这基督徒啊，这个婚姻的问题，那是说得很清楚啊，很清楚。那么，关于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那是肯定是罪，这个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的。或者我们把这个罗马书啊读一读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因此是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疑心的用处，这就是女人中间的同性恋。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空心，彼此贪恋。男和男性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那么艾滋病看来现在就是光辉的道理，这是神绝对不允许。同性恋是一定有报应，这个神是一定不允许。好，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关于同性恋读两处圣经，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这一个青蓝色的，这都是不行的，不允许的。那么再翻过来，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行淫的和行男色的，抢了女子或说谎话的，并且假释的，或是为别样敌真道的设立的，这里啊也是告诉我们，行淫的和行男色的就是男和男的问题， 啊，这是错的。啊，我想这几处圣经都告诉我们，同性恋甚至一定要审判，
嗯，
啊，甚至一定要审判。
骗人
口，拐人口，骗欺骗人。好，那么这里啊还有一处我们要读一读，就是没有办理结婚手术的以前可不可以同居啊？为什么我们要读一些圣经这个希伯来书？我想这样我们多读一点呢，啊，你们可以帮助青年人啊，他们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就要尊重这个婚姻，不能苟合行淫，因为你没有结婚以前。好，还有一处圣经也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往前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三节，三节四节两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四章三节跟第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第三节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人的外邦人。你看自己这个身体是要用圣洁尊贵来守住，啊，守住，这是非常重要。好，我想我们这几处的圣经啊，我们就把它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另外关于婚姻的事情，在教会来说啊，真也有要求的婚姻的问题。这样呢我们还读一处圣经，就是关于教会也和婚姻有关系，那么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的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啊，这里这个别加摩啊是一个教会的名称，这个教会别加摩这三个字就叫结婚，也叫联合，也叫结婚，也叫联合。那么意思这个教会啊已经结婚了，跟谁结婚呢？那就是说有撒旦作为之处，已经把撒旦这个教会啊可以跟属地上结婚，教会是属天的，是圣洁的，但是他和属地联合起来了，所以别加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联合，就是结婚。那么这个教会是和地上连接，我们曾经说过有一个罗马有个皇帝康斯坦丁，那么他就是把教会，他允许这个教会成立一个国家啊，然后啊就让所有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做基督徒，他从此之下都是基督徒，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这个做法不是圣经上的做法，这是教会和地上连接了。